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先知书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在小先知书的当中是最长的一本。我们知道小先知书就是比较短的，大先知书是比较长的，所以小先知书中间最长的一本啊，也就是撒加利亚书。虽然何西阿书也是跟撒加利亚书一样都有14个章，但是撒加利亚书却有211节，何西阿书却只有197节，所以比较起来撒加利亚书还是比较长一点。那我想撒加利亚书啊，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有很多的意象，在它的意象章当中有很多可以解释的，有很多很难解释的，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他有天使告诉我们来解释他这个意象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有很多地方他却没有天使在旁边来说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撒加利亚书中间啊，这些天使让我们解释当时在场的意象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也是好像天使，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当时他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他们有看到神的安慰在他们的当中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尤其是撒加利亚书9章到11章啊，讲到。很多地方是在新约的地方啊，耶稣受难的时候引用最多的经文啊，是从先知书里面，也就是在从撒加利亚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撒加利亚书跟以西结书这两本书里面相同，有很多意象很难的地方，对这个新约的启示录也有很大的影响哈。所以啊，撒加利亚书跟以西结在这些的意象当中哈，让我们可以啊慢慢的来思考哈。那撒加利亚书的最大的主题，它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他的选民在管教的当中啊，继续的要安慰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啊。在撒加利亚当时，也就是距离大概现在啊，大概2600多年以前哈，当时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所以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是讲到说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啊，所以基督的救赎在当时啊，虽然撒加利亚的人他啊，在当时的这个啊以色列的人他不晓得，但是他们也可以体会到说哈、啊、这个神的安慰跟神的应许。所以基督在这个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啊肉身的屈就啊这些屈辱当中哈、啊、成了受辱他们当时这些百姓啊受辱百姓他们的同伴啊，所以神的怜悯哈、啊、可以让他们觉得说，虽然我们是受辱被辱哈、啊、70年，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同伴哈 对不起，是基督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哈、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这个撒加利亚书最大的主题哈。那我们知道说啊，从另外一个角度，除了大小先知的分别之外，另外一个分别就是说啊，这个受被掳前跟被掳时候跟被掳后的啊这个时期来分先知哈。那我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说啊，这个被掳前哈、啊，我选了一本就是以赛亚书。那这个被掳时期啊，用但以理书。那这个撒加利亚书是被掳后啊。那我们用这三本稍微我跟大家来啊分享一下哈，也就是说上帝的心意啊，那另外一个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先来谈谈上帝的心意。所谓上帝的心意哈，在被掳前，也就是以赛亚书，其实神关心的是他的选民啊。那旁边有这些列国哈，也就是像波斯啦，像这个古列王啊，或者是尼布甲尼撒，这些人哈，都是神所使用的一些列国的君王。神使用他哈，最主要虽然神使用他来管教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在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其实最主要就是让神的百姓得到益处。所以在以赛亚书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些预言，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或者古列王这些预言哈。那在受辱当被掳当中，也就是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看到说，那时候撒旦也要想来使用这个什么尼布甲尼撒，最主要就是说上帝使用尼布甲尼撒，上帝使用古列王，但是撒旦也要来使用他们。撒旦使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哈，在但以理书 实我们看见他就是要了结神的百姓，要把神的百姓给他什么，在地上的见证给他全部杀光。就他没有想到啊，那时候我们记得但以理书，对不对？有这个啊三个啊年轻人进到火炉里面，那尼布甲尼撒有看到，哎，结果是四个啊这个人在里面，他们是一个得胜者。所以撒旦没有想到，其实神啊这个在对他的百姓啊，在受掳被掳的当中，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心意。那关于撒加利亚书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让这个犹大百姓在无知的当中，当他们在受苦在经历的时候，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看看撒加利亚说啊书，看到说当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安慰，神的怜悯是从撒加利亚书可以来看到啊。那我们看到说这是神的心意。那至于神的工作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被掳前，也就是以赛亚书啊，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强调耶稣这个基督的所事，也就是说上帝关心他的百姓啊。你在以赛亚书可以看到说基督是包罗万象的，他应付他的百姓跟列国中间啊这些管教的事情啊，所以他让我们看到说带来了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在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超越的基督，也就是说带领我们啊这个耶稣基这个基督能够这个啊战胜这个撒旦啊，能够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是被钉十字架啊，将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预备我们成为心腹啊，将来可以等那个啊新郎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啊这个再啊回来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最主要就是说分开新人跟旧人在但以理书的里面。那至于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等一下我们在第一章就可以看到说，基督乃是神差来，为了要为这些受苦难的百姓，他要做一个安慰救赎的工作啊。我想这是最主要在这个啊神的心意跟神的工作上面哈，这三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开场白，先跟大家来分享啊。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撒加利亚书跟这个哈该书啊，这两本书其实都是跟建殿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两本书中间又有一些差别。最主要就是说哈该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如果你注意看哈该书第一章哈，他一开始说大利乌王第二年，那撒加利亚书一开始也是跟我们讲什么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该最主要就是他是一个老年人，但是撒加利亚他却是一个年轻人，一个老年人的先知对一个年轻人的先知。那个老年人先知最主要就是要借着哈该书显明上帝所要做的是什么。那这个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怎么样去做，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而且哈该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当时的百姓他们不去建殿，因为他们在等着时机，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殿盖起来什么很非常简陋，太难看了，会被人家笑啊，所以他倒不如去什么装修自己的房子，好不好？但是在了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是真正的啊神所要做的是盼望等候那个弥赛亚的再来的那个国度，叫他们说你跟着上帝走就没错了啊。所以这个中间哈，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是有两个连续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讲完了哈该书，我们继续开始啊来讲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好，我们开始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他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他开始说话啊。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他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撒加利亚哈，他好像是在介绍他，他怎么介绍他呢？他说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义多，他祖父是义多，他的爸爸是比利家，那他的名字叫撒加利亚，他每一次讲都是这样提到。所以你看第一章第七节啊，他也是这么说，他又要讲到他的时候又讲到什么，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事实上撒加利亚原来哈，他不是先知，他是一位祭司啊。所以我们翻一下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尼希米记跟这个以斯拉记啊，我们先翻到这个尼希米好不好，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啊，我们来看看说 当时怎么样来记载着这个撒加利亚。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在第四节跟第六节，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让我们看到说义多进雅顿，还有比亚米第五节比亚米这些然后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些人在耶稣雅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然后我们再跳到也是一样，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十六节的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义多族有撒加利亚但是最主要就是在这个之前，在第十二节之前，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做祭司的所以撒加利亚原来是做祭司的你也可以从以斯拉记第五章我们就不再翻了第五章第一节或者第六章十四节这个地方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个撒加利亚其实他原来是做祭司，但是这时候他要做先知，所以神在这时候就特别提出来说，你们不要把他当祭司看，从这时候开始他的血统他是从义多再来比利加再来什么撒加利亚，神要这时候让他成为先知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提到义多，为什么提到比利加，为什么再来提到这个撒加利亚？因为义多原来的在这个希伯来文原来的名字说在指定的时候，义多的名字意思是说在特别指定的时候，然后比利加的名字是说耶和华必祝福，然后这个撒加利亚他的名字是说耶和华必纪念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其实撒加利亚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神的百姓在受苦难日子很难过的时候，被掳归回，但是当时又很多困难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我再讲一遍，义多、比利加、撒加利亚这三个你把它连起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在特定的时候耶和华神必祝福，而且耶和华神必什么纪念。所以撒加利亚其实对一个基督徒讲起来是一个非常鼓励的一个信息特别是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告诉我说在特定的时候神必祝福，而且不要担心上帝会纪念你的，好不好？所以撒加利亚义多、比利加、撒加利亚这三个名字合起来所以我们就在可以看到说神实在是太怜悯我们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前看，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对以色列要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已经讲过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被掳归回了，对不对？但是虽然他们被掳归回，但是归回是一回事归回是什么？他们在地图上面，他们从什么巴比伦被掳的地方回到自己那块土地，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什么归回，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时候上帝是跟他讲说，归回只不过是神给他们的一次机会，神让你身体上已经回到这个地方，但是你的心还没有回来，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归回，我只是给你一个机会，但是你们却还是继续的远离神，你们的罪还是在那个地方，你们真正的是要什么？要归向神。就好像什么，这个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很重要，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所以这个转向这个东西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讲了好几次，你要 turn， 你要 turn， 你要 return， 不管 turn 也好 return 也好，转向转回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说上帝把你们的身体把你们的百姓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你们的心却还没有回到神的身上，也就是说你们从神的地方得到你们所该得的，但是上帝却没有从百姓的身上得到神所该得的，神是要得到人的心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一开始说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转向神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还是什么？还是继续的效法他们的列祖。所谓列祖就是告诉我们当时这个 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缅怀他们的祖先呐、啊，就好像说我们常常也是觉得哦，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他们是怎么做？我们觉得他们哈、啊，他们以前的祖先都是拜拜，因为他们都是拜偶像，我们也是要继续拜偶像。我们好像紧紧的抓住祖先，但是上帝跟他说：好，我以前曾经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那他当时怎么发怒呢？我们来看这个啊，耶利米书啊7:25，好不好？在耶利米书啊，在7:25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当时神怎么样对他们的列祖发怒。耶利米书7:25，他说：自从你们列祖出了埃及，从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天早上起来我差遣他们，但是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所以你看，神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从出埃及地开始，而且每天早上神就借着先知众仆人的话来到他们当中，结果他们却不听啊。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书。我们再看以西结书20，好不好？好，我们看20:4，我们看这个以西结哈20，看看当时神的烈怒怎么样啊，已经再一次给他们提醒啊。耶利米书20:4啊，对不起，以西结书20:4，他说：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你们当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列祖行那些可生恶的事情，好不好？啊，也是一样，再一次提醒他们哈、啊。那我们啊，可能啊，继续放着这个以西结书啊，我们看到啊，第20:第几节，我们看27好了。27，他说：人子呀，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所以神真的是发怒了，神说我以前就发怒，但是这一次我先把你们什么带回来，但是你们的心却继续的什么效法你们的列祖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他悔改。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你们要转向我哈。好，所以接下来他说，最主要说，你们既然回来了，但是你们没办法转向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说，告诉他说，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祖先啊，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什么？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这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从我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哈、神的话不是没有，而是常常有，但是他们却不听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他这么跟他说，他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5开始他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这句话啊，有些时候乍看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他最主要跟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什么，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你们列祖早就不是说不听神的什么话语而接受审判，老早就已经死了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他说，那些先知能够永远长存吗？最主要也是告诉他们说，当时跟你祖先所说话那些先知哈，他们不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所以常常这些话就不能继续的在你的列祖的旁边来劝诫你。也就是说，你们所倚靠、你们所效法的列祖已经不听神的话，已经接受审判，已经死了。接下来告诉他们说，当时我每一天早上送先知去跟你们说话那些先知哈，因为时间已经过很久了，他们也活不久的啊，所以他们的话也不能永远长存。所以答案就在哪里？6，他说只是，所以他神就是告诉说，你看很重要，就是说只是我的言语啊，只有神的话，我的言语就是什么？就是我所吩咐仆人众先知，他说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然后什么？然后吗？他说岂不临到你们列祖？这时候临到啊，让我们看到临到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击打的意思啊。我们中文是翻得比较好听啊，他说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吗？其实上帝的意思说，我所说的话，我所吩咐众仆人先知的话，岂不怎么击打你们的列祖吗？因为你们列祖是被我击打的。我们来看这个诗篇69:26，好吧？我们看诗篇多少？69是吧？我们看69，在这个26，他说：因为你们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就什么 就细说他们的愁苦。所以常常我们一直讲说什么，哦，我们这里伤，这里痛，这里愁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神在这时候击打他，让他们看到说什么，啊，他说神在这个撒加利亚他翻译给我们看到，岂不临到我们，其实神的话常常临到我们的身上，啊，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们列祖他们没有办法脱离神的审判，最主要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在哪里呢，那先知他也不能永远活着来跟你讲，所以如果没有先知永远活着跟你讲，那只是什么，神的言语，唯有神的言语可以这么跟你讲。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哈，接下去这些人他说他们就回头，他这个回头也是什么，回转的意思哈，神是跟他聊，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什么，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么样行，他已经照样行的。怎么行？他们的行动是什么？背叛。那神定义怎么样行动呢？就是什么？就是来击打他们，就是借着我们刚才所说，哈，不管是这个尼布甲尼撒也好，古列王也好，波斯这些哈，亚述哈，巴比伦这些哈，这些其实是神要加在他旁边的，最主要神的心意哈，是为了他的选民，好不好？但是你要知道，仇敌也会使用这些上帝所使用的这些列国啊，来什么？来做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啊，这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啊，神的百姓真的是在这时候已经什么，撒加利亚书已经直接跟他说了哈，就是说你们真的是要什么，回转归向神。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最主要的哈，他这边告诉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其实不是上帝转向我们，而是什么？因为我们转向上帝，发觉了上帝在哪里，记不记得？所以重点不在说，哦，上帝现在不转向我，那我转向他就转向我。其实你注意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哈，事实上不是神转向，哈，也就是说，不是太阳在转向。面向地球，让地球有太阳，不让地球啊，有阳光，是白天，而是什么，地球转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今天是白天，现在是白天了，当地球转过来的时候就看不到太阳了。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啊，是人的转向啊，所以人的转向啊，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他告诉我们说第七节，他说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也就是说在经过啊三个月以后啊，他说啊，这时候啊，神的话就临到了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这时候再说一次了，神的话这时候要用这个异象啊，借着异象让撒加利亚看到其实神的怜悯。所以你要紧紧抓住撒加利亚书一直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转向神，一定怜悯我们，神一定安慰我们的。神是放着列国来管教我们，但是列国不能管教得太过分，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在特别在管教非常非常严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回转神的时候，神的安慰就临到。那我们来看看神的安慰怎么临到呢？好，这时候我们很好的学习，我们来看，这时候撒加利亚说，在他第八节，他说我夜间看见一个人什么，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白马啊，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第十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的，在遍地走来走去。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了，我们看见全地都是安息平静。你把它画起来，我们看见全地都是什么，安息平静，安息平静。这让我们看到说，当时怎么会可能有安息平静呢？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讲说，百姓什么心很苦啦，但是你怎么老是来跟我讲说平静安息呢？对不对？我是很苦很苦的，那你常常在我的旁边跟我讲说是平静安息，其实是什么，不 match 的。但是我们来看看说，这件事情背后是代表着什么，那道成肉身的基督要跟我们安慰的话语。我们来看哈，一开始他说他在晚上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然后他身边有三只红马，一个是红马、黄马跟白马哈。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去解释说红马是什么、白马是什么，我想这个没有必要，好不好？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有一个人骑着红马， 然后这边有红马、黄马、白马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有一个人骑着马，然后旁边三只马啊。什么叫做马？马就是什么？当时是在战争的时候才用马，对不对？战争的时候才用马，好，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这些马就是在你患难的时候，就是在征战的时候，这些马都在这里啊，也是说跟你讲说，事实上是那些马曾经征战过，但是这时候这些马却是在挖地的时候看到什么，在挖地的时候啊，经过挖地番石榴树，你看在很挖地的时候居然还有一棵番石榴树啊，而且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在走来走去，他说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当中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了，你看哈，所以就是他们在寻啊，怎么讲啊，好像骑着马哈，在战后的光景当中在寻行，也就是说寻走哈啊，在这个 patrol 这样子哈，在寻找啊，走来走去哈，不是寻找的寻，就是说寻啊，怎么讲，巡逻的巡哈，好像在那边巡逻，告诉你说遍地都是安静的，你们曾经这些是战场，但是现在是安静的，哎，这个百姓这没办法体会嘛哈，所以你来看这时候哈，告诉我们说他在挖地的番石榴树当中，你看这实在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在挖地的当中怎么可能会有番石榴树呢？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在最困难的当中哈，我在挖地的番石榴树的当中，我在巡逻走来走去，我看见其实这些马都是以前战争用的，但是现在没有战争了，现在这些马是拿来当什么，巡逻用的，告诉你们说现在是一切平静安稳的，一切平静安稳，但是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可以领会到平静安稳吗？不会，因为他们看到什么，记不记得我们说哈该书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圣殿还没开始就开始建了，建一半就荒废在那个地方，觉得很简陋嘛，神的恩典也还没有到，对不对啊？神的恩典要是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建得很好啊，神的恩典没有到，那这个当时的这个古列王哈，还有当时的这些啊省长啦，当时的那些啊其他省的哈，或者是他们随时会来攻击我们，我们也还不知道，所以他们当时是活在一个什么怀疑，活在一个没有看见神的恩典，他们当时活在一个说啊，敌人什么时候要来我不知道，好，我身体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们活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问号的当中，那你跟他讲说已经平静安息了，他怎么会知道平静安息呢？所以以赛啊，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其实最主要哈，这些使者哈，坐着这中间有一个最大的使者，就是什么，骑红马这个，对不对？好，他们在那个地方经过了什么？经过了那所有的全地，再给他看，也就是说，真正的他们过去有战争有流血，但是现在却是平静安稳一片，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看到。这时候，哈，这时候你看第十二节，他说：“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骑红马的这个使者，好像预表着什么？预表着道生肉成前的什么基督一样啊！他知道他的百姓活在这个很大的恐惧当中，活在一个很大的问号当中。虽然他跟他讲说，我去巡逻看了半天都很平安呐、啊，但是百姓说，我们不是看外面的平安，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心里面还是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哈，也没有看，也担心别人来攻打我们，哈，所以这时候这个骑红马的，他就像基督一样，他开始什么向上帝来什么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基督哈，神派着这个什么天使。这个骑红马的就好像基督一样，他要为我们祷告，所以当我们在最苦难的时候，耶稣替我们怎么祷告，或者是你可以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被掳的以后哈、啊， 啊，这些先知哈，说实在看起来好像有点点不能直接从神那边得到话语，否则的话他不会借着什么，借着这个哈夜间观看这个天使，然后天使借着天使来跟他说话。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话语直接临到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说，对不对？列祖大大的发怒，对不对？记不记得？但是这个地方却是什么？又经过一个天使，也就是什么？这个骑着红马的那个来对他说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神要差派基督来的时候，基督哈乃是会在这个时候直接替我们去祷告啊。我们很担心啊，战后这些困难，我们还活在那个阴影下面，但是神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不用担心。但是百姓还不知道神的怒气已经止息了，你听清楚啊哈，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哈，如果说神已经告诉我们你要转向我，我们要转向你，神这时候告诉你说他的怒气已经止息的时候哈，但是我们的心却还没有恢复，我们还在担心。这时候基督这时候在第22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好像基督一样，他就告诉耶和华神，你看有没有看到啊？好像基督在向耶和华祷告，其实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使者向神祷告。你恼怒，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好像替他在讲话。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犹大的城邑，我们看耶利米书第5章17节好不好？我们看看耶利米书第5章17节哈，那这耶利米书第5章17节哈，他讲到他说神要用什么刀来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所以这个坚固城哈，我们要知道上帝要用刀来毁坏我们所倚靠的，神要我们倚靠的是他，神不要我们立一个坚固的城邑。但是当时已经70年的神要把那个犹大的城邑给我们打破，好不好？然后我们看一样耶利米书在第10章22节，好不好？再翻过去啊，第10章22节啊，他也告诉我们说有大的扰乱从北方出来，也就是好像什么神为以色列百姓所预备的这些列国啊，亚述啦、巴比伦这些哈，他说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哈，如果我们有很坚固的城邑的话啊，神是会把我们打破的哈。所以这些坚固的城邑他帮我们打破已经什么，已经70年了，也就是告诉，也就是这时候这个使者向神来怜悯，他说你到底不啊，这个要到几时呢哈。我们来看诗篇79篇第8节好不好？我们看诗篇第79篇第8节啊，这个79篇第8节啊，诗篇79篇第8节他说什么？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他说你诚意什么70年，也就是上一代的事情了。所以这篇诗篇79篇也可以看到他们下一代的呼声，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哈，向我们讨追讨。他说愿你的慈悲快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为卑微的地步了。所以你看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第二代他们还在担心他们上一代的，但是神的答案是跟他什么说什么，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只要你们这一代你们转向归向我的话，那我就什么，我就转向你们。所以神用这个骑红马的来告诉他们说，遍地已经一片什么安息平静的，那你们下一代的人不要再担心。因为什么？诗篇照会告诉我们说，哦，主啊，主啊，神啊，你不要纪念我们祖先的罪孽，向我们这一代来追讨。神的告诉他们，你只要归向我，对不对？不要效法你的祖先，神会什么领导。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骑红马的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向神什么，来什么，来祷告，让我们看到说好像基督的代求。那神等一下会回答哈，神怎么样回答呢？我们来看看在第12节，耶和华就用美善安慰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然后接下来14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好不好？所以你看哈，所以神回答的时候，神没有回答撒加利亚，神回答谁？你看哈，很奇妙的意思，神回答那个天使，那个骑红马的天使， 然后撒加利亚在这边，然后撒加利亚在听什么？天使跟他说，你要宣告哈。所以弟兄姐妹，你来看哈，所以当天使向神来祷告的时候，神就什么告诉天使。所以这两个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哈，父子之间的关系哈。神是父，天使好像是子一样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替我们在祷告，说什么？耶和华神啊，你什么时候你要怜悯他们开始呢？因为这个你已经他们已经被掳70年了，这些困难你要差不多了，要差不多结束了。神说我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现在最主要就是说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心里，医治他们的心灵，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道成肉身的基督哈，在这个时候哈替我们在代求哈。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5章19节一节很重要的话哈，也是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父子之间的关系哈。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当时这些门徒在问他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什么？其实哈，父乃是借着子哈，把所有该做的事情传下去哈，那子也好像一个基督大祭司，他为我们来代求。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7章25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7章25节，好，这边告诉我们更重要的一节，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会背的。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道理，因为他是永远长活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他就是指着我们这位基督。只要我们什么靠着基督到神面前的来，神都会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什么？因为他神是永远长活的，替这个耶稣基督是替我们祈求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常常在替我们祈求，就像我们今天这边所说的哈。所以我们解决的这部分，我们就来继续看。他说耶和华就用美善安慰的话，所以你把安慰那两个字画起来。所以撒加利亚书就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神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要来做安慰的工作。你看哈，在当时耶稣还没有诞生，但是神用百般的方式让他的百姓知道说，我要派去的要带着一个安慰的话语。我们在这个之前，其实以赛亚书就已经预言了。我们一起看到以赛亚书好不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0章15节。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40章15节。好，在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好，以赛亚书40章。好，在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第5节，他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你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说你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对他们宣告，他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以赛亚书是什么？被掳前呢？所以神已经借着以赛亚已经跟他讲，到时候哈，要得到安慰，百姓要得到安慰，对耶路撒冷要说安慰的话，又要对他们宣告说战争已经满了啦，神的管教已经结束了，这时候你们不要再什么再觉得痛苦了，神的安慰已经来了。他说什么？你的罪孽已经赦免了，只要你愿意转向神的话，他为他这一切的罪从耶稣从耶和华手上加倍的受罚。好，所以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安慰的话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哈，犹大百姓，他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他说对他们说安慰的话哈。所以今天常常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得不到安慰的话？其实在以赛亚书已经写了，对不对？为什么你得不到安慰的话？因为圣经上面已经写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苦难之前，我们就常常知道，当我们在苦难，我们就会分别说，这时候神要来安慰我们的时候，你就常常可以得到安慰，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向父神来求那安慰的话语，好不好？啊，也就是说，旁边的人或者是神已经告诉你说，征战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一个 安息平静的日子，但是你的心里面是不是 ready for 安息平静的？好，所以接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说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的话回答他说，然后他这个天使就跟这个撒加利亚说什么？他说我对你说，你要宣告说耶和华的天啊，耶和华如此说。你看哈，接下来要怎么样宣告哦？你看哈，他怎么讲？他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你把那个火热量两个字画起来，火热，上帝火热什么东西呢？上帝不是火热他的百姓，上帝乃是火热他的民跟他的地。我们一起来看哈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这个约珥书哈二十一章啊，约珥书第二章啊，好像第二章哈，我们来看约珥书啊，约珥书第二章吧，哈。啊，约珥书在前面的部分哈，约珥书第二章十八节，好，第二章十八节，他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所以神热心是热心他的那一块土地，好不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耶和华为他自己的民热心。神热心他的地，所以你如果是属于耶和华的那块地的话，神对你很大的热心。那因为神的热心，所以接下去讲说什么？连续他的百姓，阿们。所以你看，安慰，安慰带来的是什么？神的热心，神热心他的地，但是神就要连续他的百姓，阿们。好，所以安慰不是随随便哦，神安慰你，我得不到安慰啊。你要看到神这么什么 passion， 你可以看到神这么热心，哇，神不是没事做。赚那个地方而已，神说哦，好吧，我安慰给你就好。神是非常热心，热心到一个程度，神就开始连续他的百姓。然后第二个地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是在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九章二十五节，啊，以西结，啊，我们看一下以西结哈，第几章？第三十九二十五啊，三十九章，三七三八啊，三十九章啊，二十五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有没有看到啊？应许老者就说好了，要怜悯以色列全家。所以你看现在是颠倒了，先怜悯以色列全家，接下来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所以你看，因为神的名不可能被什么被羞辱的，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入哦不行啦，我这里怎么样，旁边的哦，那你不是基督徒吗？你这个样子，所以神的名就受到羞辱了。有没有看到？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说，神的地，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地，所以神为你这块土地，对不对？他大发热心，所以他就要怜悯这一块土地，也就是这个人。那现在反过来，神怜悯他以色列的百姓的全家，他不能让他的名，他不允许他的百姓在那边苦哈哈的，然后受到什么旁边这些外邦人非基督徒说啊，那你们信主没什么两样嘛，他跟我什么？因为神的名会受到羞辱，所以这个大发热心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地方极其火热，好不好？这第一个宣告啊，第一个宣告哈、啊，他说我为叫我们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哇，这句话对你讲起来是太棒了，对我讲起来是太棒，没有错。因为当时犹大的百姓他们什么，他们悖逆神，所以神用什么这些列国哈、啊、要来什么，要来管教，但是这些列国做得太超过了啦，神可能叫他说打一个屁股就好，他打三个啦哈、啊、意思就是说，你看他说神说他非常恼怒你们这些安逸的国家，从前我稍微恼怒，你看看稍微哦，这个字很好啊，他说稍微恼怒我的民了、啊、但是他们你们加害过分，就是你们太超过了。这些百姓哈、啊、说实在听到这些哦，说实在是安慰太多了，其实神只是要稍微一个东西而已，但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国哈、哦、太超过，太超过。我们来看看说太超过，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啊，以赛亚书第四十七章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四十七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四十七啊，四十七章，你看哈，四十七章，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他一开始他讲巴比伦的处女啊，对不对？还有讲什么加勒底的闺女啊，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 这些列国要来管教神的百姓。然后我们看第五节，加勒底的闺女啊，她说你要默然什么静坐进入安室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什么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但是你却毫不怜悯他们，也就是外邦人了、啊、你却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对自己，他说你自己说我必永远为祖母，所以你不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也就是说他们做的太超过，你根本不怜悯，我把我的百姓交在你手上，那你不怜悯，你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他受不了了啦，你们做的太超过了啦。所以以赛亚书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再看54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好不好，54章在第七节第八节他现在来告诉他的百姓、也是一样一个什么一个应许的这个话语，他说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段，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他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爱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神在这个时候这个一而再的向他们说就是说你们其实是平静安稳的，但是我现在要帮助你们心能够转回好不好，因为他归回的时候就已经在地里面，就是说你从这个地方从外邦人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你们归回你们就已经什么没有战争了，但是你们心里却觉得还有战争，乃是因为你们心没有归向我。记不记得我们第一节第一章前面讲，如果你们归向我的话这个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心中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肉体得到归回，一个是什么我们心中得到什么归回，转向神好不好。好，所以仇敌他已经什么他已经给他什么他已经给他拿走了。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这个中文看不出来你看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起来好像说哦，所以耶和华神要回来，不是，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是现在完成式，他就说我已经完成了，神已经告诉你说，他说应该是说我已回到耶路撒冷，我仍然要施怜悯好不好。所以是现在完成，是神已经回到耶路撒冷，那你们也回来要重建圣殿了，那你们还怕什么怕呢，神已经回来了，不要担心所以这时候他说我而且我要仍施怜悯，所以你看安慰安慰怜悯都一直出现好不好。所以你今天如果还在苦难的当中，你要知道神已经回来，神已经在你身上，要安慰安慰怜悯。他说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上面所以再一次给他 confirm 说你们不用怕，你们就继续建殿不用担心他说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也就是什么耶路撒冷，我的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上帝的这条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那准绳这两个字我必须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准绳这两个字有时候是正面有时候是反面，所以上帝在拉准绳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上帝拉准绳要把你的给拆毁，有时候上帝拉准绳的时候是要给你建立好不好，所以你要看前后文好不好。所以准绳这两个字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八节好不好，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八节耶利米哀歌在这个耶利米书后面第二章第八节，耶利米哀歌对不起第二章第八节是吧，
对，
好，第二章第八节，对，好，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所以他要拆毁的时候，他也要拉准绳，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你看哦，所以拉准绳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要拆毁，他说定义要毁灭，是外邦人和城墙都悲哀一同什么一同衰败，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34章11节。以赛亚书34章11节另外一个这个以赛亚书34章11节34章11节 OK 好，他说什么 鹈鹕猪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然后接下来耶和华必将空虚的整绳混沌的线拉在其上。这时候哈、啊、让我们看到神耶和华为他的百姓在伸冤的时候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还有这个也是拆毁哈，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4:13哈，我们翻到44:13，好，这时候就是建立的哈，44:13，他说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用什么成型用原尺画，他要建造什么？要建造圣殿的，好不好？好，所以这个44章这个地方，还有啊耶利米书31章啊，对不起，多翻一些哈，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啊，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31章，啊耶利米书31章这个地方啊。31章第几节？38节。好，38节，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所建造。有没有看到？然后接下来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好，所以这时候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准绳是当神要拆毁的时候用准绳，神要建立的时候也用准绳，但是这时候他前面告诉我们说，我的殿必建立在其中，也就是说下一句话准绳是要建立的，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他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个宣告哈，乃是帮助我们内心里面再一次看到，其实这个宣告里面有包含，这一个宣告里面包含三个东西，神已经回来了，不是还没有回来哦， OK， 已经回来要施怜悯。第二个是什么？殿要建在耶路撒冷。第三个呢，准绳要拉在耶路撒冷的城上，好不好？三个东西。好，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人的信心就什么？就增加了，好不好？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另外一个宣告，他说17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这个必要什么？必在安慰喜安拣选耶路撒冷。你看哈，接下来他第二个宣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诚意，在这个第12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了。那些诚意哈、啊、就是什么？被迫害的哈、啊、被毁灭的，但是这时候他说你要再一次宣告，他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弟兄姐妹，你注意看哈、啊，这时候神已经告诉他说，第一点，耶和华啊必要回转，乃是因为百姓回转，回应1:3的地方，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的殿必要什么？重建。有没有看到啊？耶路撒冷的啊这个什么圣殿必要重建在其中。第三个是什么？拉准绳，耶路撒冷的城邑必要重建。所以你看，殿也要重建，城也要重建，也就是告诉他的百姓说，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什么？因为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安慰，因为他说什么？耶和华必要再安慰。这个地方又回到以赛亚书40:15告诉我们，其实老早以前以赛亚书就已经同意他们，就已经发预言说什么？锡安要得着安慰，耶路撒冷要得着安慰。所以神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是被弃绝的。所以当我们没有，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唯一会想的说，神你不要我了。你会不会发觉，当你在苦难的时候，你一定会说，神你不要我了。但是神在这时候说，我要安慰你。不止如此，他下一句话说，我要拣选你。 No， 你没有被我抛弃，你是被我拣选的哈。所以我们再接下来看哈，这时候哈，耶路撒冷啊，这个撒加利亚就看到第二个，刚才那个异象看完，他再看第二个异象，18节他说，我举目看见有四个角，我就问他说，啊，我跟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你看哈，这时候他看到四个角，四个角就是什么是角？角是 horn， 就是说你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啊动物的头上那个角，也就是什么动物为什么头上有角？就是表现他有能力，对不对？表现他可以去征战哈、啊、表现他什么？他拥有权力哈、啊、那这时候啊，这个啊撒加利亚举目观看，看有四个角，那这四个角是什么？仇敌来的哈、啊、也就是说这个四个角最主要的目的是打散什么？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因为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当时也是交给什么？ 列国，上帝把他交给列国去什么？去来管教他们，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角是动物能力的所在，也就是预表列国的权势，也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四面受敌，他们因为这四个角他们抬不起头来。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在第二十节的时候耶和华又指示四个匠人，我们等一下再讲四个匠人。二十一节，我说他们这四个匠人来做什么？他说这是打散犹大人脚，使人不敢抬头。所以前面四个角是要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让他们不敢抬头。所以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物啊？他跟人家打架的时候，打完了哈，他那个脚断掉的时候，头面四角，他就什么？他就头低低的，因为他抬不起头来了，他头低低的。所以这时候神就让撒加利亚看到这样子的异象，这个四个脚头低低的，但是不要担心，因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他说，我又让他看见四个匠人。这个四个匠人就是什么？好像handyman 这样 craftman， 就是好像是在做东西的。他四个匠人，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什么？在第二十一节，他说这四个匠人是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也就是说。列国的脚哈、是来打掉犹大耶路撒冷的脚，那四个匠人是来打掉这个列国的脚，所以这个四个匠人，你看四个匠人打掉列国的脚，列国的脚打掉这个什么这个犹大跟以色列他们的脚，他说哈、就是举起打散犹大人地的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是跟大家分享，其实神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应许如果我们注意看以色列北国是被亚述所掳走了，亚述后来被什么巴比伦所毁灭了，那南国呢就直接被巴比伦水给吞吃了，对不对？好，那巴比伦后来被什么？被波斯给什么？给毁掉了。那波斯后来被什么？被希腊给吃掉了。那希腊后来被罗马给吞吃了。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四个角预表着所有这些这些外邦人，这些未信主都是神所使用的，他们都是一个吃一个，一个吃一个，说实在都是在神的手上在运作。好，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那四个角是直接向撒加利亚是间接向撒加利亚，因为他说我举目观看有四个角，然后天使来跟他说。但是你看这个意象是间接给撒加利亚看到，然后天使来解释。那下一个呢？四个匠人是神直接跟他说，神直接跟他说什么？他说有四个匠人是要来打败那些犹大人的这些外邦人的这个四个角。所以弟兄姐妹，直接跟间接，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隐藏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当神要管教的时候，这些东西神有时候间接的让你看到，但是当神的话语要直接安慰你的时候，神是直接要跟你说，神直接跟你说什么？有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神不用借着别人跟他说，神直接，你看耶和华又指着四个匠人给我看，那个我是谁？撒加利亚，对他们说，那撒加利亚说，我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败犹大人使人不敢抬头的脚。所以你看这个地方，那个使者已经什么？已经不参与其间的，也就是说间接上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要受到什么管教，但是当神的安慰来临的时候，神不会借着别人来安慰你，神会直接来安慰你。阿们。所以神直接来安慰他说，有四个匠人。所以你看前面这两个东西你把它分别清楚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神真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说出来的一切话。阿们。所以那一切话是神自己亲自说的，所以我们多读圣经准没错，多听神的 rhema准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只要一开始说话，我们人的困难就被拿走。那我们可能觉得说困难还没被拿走，因为我没有看到什么，我看到外面是平静安息，对不对？那四个马不是在那边跟你讲了吗？但是我内心还是非常恐惧。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在人的心中，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神直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就跟上神的脚步，那我们就得着安慰。如果我们没有跟上神的脚步，那我们虽然看见外表是一切的平安，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仍然什么？仍然很慌张。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撒加利亚书神一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他 在行动，神自己在行动，而且神的救恩好，包括他的安慰，还有包括他的怜悯，他的拣选，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又有天使啊，在这个地方啊，告诉他又有神的安慰，所以不止圣殿可以重建，而且什么圣城可以什么可以再一次的重建。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人常常担心环境啊，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心中那位全能的神。我们有时候哈说出一些哈这个困难的环境，最主要就好像在低洼的过程当中，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天天说我活在低洼的里面，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在低洼的番石榴树上面，他要直接对我们说话。我们看不见那棵树，我们只看见我们处于低洼的当中，但是神这时候告诉我们说，这四个骑马的人回来要报告我们，向神来报告说，他的圣手已经，他管教的手已经离开我们的，上帝要我们安安稳稳的看见神啊，要为我们所预备的。只要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要转回，再回去第一章第三节的地方，他说如果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也就像雅各书所说的，如果你们亲近我，我们就神就亲近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不管我们再怎么苦难啊，只要我们亲近神，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不是看我们的周围，乃是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有更像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了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撒加利亚书再一次来安慰我们。虽然当时这些犹大的百姓没有看见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是你就这样子借着基督来安慰他们。主啊，更何况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主啊，真的是再一次求你安慰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有些时候我们看不懂，有些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只有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看见说你圣经上的话就这么写，我们就这么相信。让我们也感谢神，你每一天借着圣灵跟我们所说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人活着乃是靠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愿我们再一次能够直接从你那边看到神，你的神迹奇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再间接听到，我们是直接听到你要跟我们所说的话。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对，年初。